我们继续我们的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哈。那我们这个礼拜看可不可能把它结束掉。9:49的地方哈，意识是在具体形式之先，那意识在物质宇宙之先，所以意识在所有显示之先。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是身体的问题，是意识在前面。那刚才在课前我们也讨论过了吧哈。我们的人事生活是因为意识已经有一个概念想要把它显化出来，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形式。所以以你们所能了解的方式，想存在的冲动是没有开始和结束的。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开始跟结束？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不是形式啊，它是意识啊，所以它没有开始跟结束啊。只有有形式的时候才有开始跟结束啊。那你们实质的物种就是存在于内在物种的显现，有没有看到？所以它不管哪个地方都一样的说法。你要多少身体，你的意识都可以显现出多少身体出来；你要多少转世，都可以有多少转世。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在于，你在人世间怎么样的去要活得更久那个问题嘛？应该是它其实是意识的显现才是真正的重要嘛？或由意识创始的创造性组合作为物质性的模式，然后在意识再流入其中，那这个世界进入存在，而各种物种在一种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架构出现，而那个架构无法被科学建立，尤其是那些以自我保护为科学的为界限的科学哈。什么叫自我保护为界限的科学？我认为医学就是属于这一类，对不对？你一定要保护你的肉身，那就是有那种保护界限为主的。可是因为意识本身就是肉体本身就是意识对外面的显化，所以是有什么意识才会显示什么肉体。那假如说你是在去保护肉体，你似乎忘了后面的意识才是大老板，对不对？是意识要显化才有肉体嘛。那现在是保护肉体有什么用？因为意识是怎么显示才有用嘛？好，这是一个算是一个一直的观点哈。在地球以及其他生物模式尚未具体之前，他们就以你在脑海里面对一幅画的计划一样的真实，并且更加真实。所以在我们没有投胎之前，甚至生物还没有出现之前，甚至地球还没有出现之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那跟我们在脑海里面的那一幅画一样，它是真实的。所以到底你有没有计划？有吧。你有没有安排？有吧。你有没有一个图画，就说我准备怎么样去活我的人生？有吧。那现在问题是说，既然有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活原来的样子呢？恐惧是不是没有信心，然后为了保护生存是不是？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按照那个情况嘛。他说好像一个尺寸完备的宇宙底稿，它全部在同时活起来了，本来就有一个底稿在。那鸟类并不是来自爬虫类，那想象一个非常复杂的梦之所以突然间带着物质的属性活起来。上一章我们有提到他有提到说罗写信去给一个科学家，问他说，那你说这个物种是进化来的，那有没有中间的物种？比如说人是从猿猴变来的，对不对？那有没有猿猴人，就猿猴跟人之间各具一半的，或慢慢演化那个阶层？没有。你知道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或学佛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佛教不谈第一因，不谈第一因，鸡先还是蛋先，是男人先还是女人先，是谁先把这个人，这没有办法谈。为什么？因为根据赛斯的说法是在梦的世界，在想象的世界先形成的，然后不断的修改，所以根本就没有第一因这种东西，它一开始就是全部都有了。 所以仙女呢在梦的世界里面先嫁过了然后再活起来，所以以同样的方式具体出现精神的形象，现在以那种方式存在着，而且以做光的灵光乍现被赋予的物质的实相。所以以这种说法的话，圣经是正确的，因为生命是现成的，不是说你必须要努力的，是现成的，是自由去按照其特征性的状况去发展的。这个现成的概念有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如果有的话，我们只要活现成的就好，对不对？就活我们那一部分就好了。所以意识建造形象，因此生命永远都存在意识之内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人会死？不会，因为他永远在意识里面，对不对？但是人为什么会活？是因为意识想要显化所以活嘛。但如果人死了以后在哪里？意识永远存在嘛，所以永远在意识里面，并没有一个时间点在其中化学物质或者是电子突然间获得了生命，然后因此拥有意识，而那又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可能说一个原子电子会突然间知道该怎么做吧，对不对？那个小蟑螂那么小，跟蚂蚁一样小，它很会躲你，对不对？它怎么知道躲你？它怎么知道你会打它？它怎么知道要怎么躲？
躲惯了，它的后来都在躲。
它很会躲，你知道吗？
它有这个触须，它可以感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来了。
啊、我最近买了 一些虾子，那虾子的须特长的哦。我们觉得很麻烦，可是那是它的生存工具、
哦。是啊，它这里有没有？
所以以你们所能了解的方式，你们所觉察的，所有的觉察，所有的物种多少都是同时出现的。那因为它是精神性已达到巅峰，所以它们活力在物质架构内会变成分裂来合作。所以活作性本来就是一个物质的本质了齁。所以我了解看起来好像所有的物种都可以消失，可是消失并不表示消失啊，因为它还是可以随着地球的魔术继续发展。并不是我们跟物质有一个单线的打交道，而是一个跟不可想象的创造力打交道。所以在其中你们物质世界所有的版本都同时存在。都会存在，同时存在，也不可能消失，因为那是意识的本质啊。它没有活在这个地球，它活在其他的地球啊，在可能性的地球，是我们不知道的地球呀。但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没有办法觉察到那个地球，所以我们以为它不存在呀。如果你今天回去你家的老公或老婆、哦、突然间变得很好、哦、并不是它改变了，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地球，知道吗？欸、这是真的啦，你只要管自己就好了。
人
所以在某种出神状态后，经过训练，在做梦的帮助下，你也许可以瞥见那联系你们公认的地球跟其他可能的地球之内的复杂的沟通网路，是不是？我看到的是你们在讲话，我讲话给你们听，但是我看不到，我听不到AM1300 在讲，对不对？因为它是在其他频道上面，我的感官感觉不到，对吗？好，那一样的情况，他说，你如果做梦的时候，或者是透过某些帮助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地球，其他的人生，其他可能性的地球，而且是一堆，它是呈现一个频谱状态 ，spectrum 是一个频谱状态，我们都在发展，我们都在创造。你创造不好也没关系，因为旁边有人创造。你没有完成的愿望，你有其他同对等自己在完成了，你从来就不需要遗憾，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你说赛俗啊，你在讲什么啊？什么还有个什么地球，还有其他的地球啊？物种消失了会在其他地球会出现，在可能性的地球去发展，然后有什么可能性的地球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对意识不了解了，我们对意识不了解，我们只跟创造性打交道。
但是可以无远佛界吗？
不行，他说他有限制的，还早得很，他说真的，我可以拿一些章节给你看，但是他有讲，我家里面绰绰有余，
绰绰有余，
不是香香有余，
因为有余碗。
很有意思，因
为
鱼
臭臭的，
鱼只有对你是臭臭，对其他人都香香的。对啊，现在在录音。好，你看我之前在上面讲的那些话，是不是这些全部都还是印证，对不对？你们只跟一个东西打交道，不是你们了，我们了，哈，只跟创造性打交道。你根本就没有死亡的问题，因为意识，你生意识也有，你死意识还是有嘛。你生后死，你不管大或小，你不管怎么转，意识都还是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意识是意识在作祟嘛。那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行动，产生物质。那问题是说，如果你因为恐惧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去睡醒那个能量的表现的话，才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表达是第一嘛。所以赛斯在他的前面的课程他有提到，人你们以为是保持生命才是第一的，吃饭什么东西才第一，他不是，创造性才是第一的，这是他的说法。所以当在一种做梦的帮助下，你们也许可以瞥见那些联系你们公认地球跟其他可能地球之间的复杂性跟沟通网络。所以好像我们拿了一个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到丁山在1300说话，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换了一台收音机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地球很多个可能性，才有很多个。所以你一再的选择你现在的物质实相内的时间跟焦点，而心智保有对人类以及各个看似神秘发展的一个内在理解。所以心智有没有它的内在的理解跟它的发展，那是你所了解的吗？那为什么你不了解？因为我们是以外在价值为取向的，我们不是以内心感受为取向，所以我们不了解心智它有它的神秘的发展的内在理解。他说甚至细胞也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既可以在当下保有一种亲密的存在架构，同时也被你们认为地球的过去以后更大知识所围绕。我们的细胞它知道所有该发生的事情，而且它只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地球上，另外一部分一绕就到别的地方。你如果看过一些科学的书籍就知道，原子在绕的时候是有绕一半在地球，所以一闪一射，一闪一射。好，你如果看过那个我说的那个科学心灵之桥或心理科学之桥，就知道他讲得很清楚。那赛斯在第九章有一节，应该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450几节，他提到他说呢，你们以为的数，他知道往后的50年跟往前的50年，数知道往前跟往后50年，他知道他往后50年的所有的状况。那我付给你们那一节，我点点点数那一节，就是那一节说的内容。所以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以为那个完全没有觉知的数，他反而知道往后的50年的所有的状况。那我们的细胞呢，我们的细胞是知道所有的架构，包括以前跟以后他们都知道，他没有时间架构的。那你会说我们的细胞有这么厉害吗？当然很厉害。你知道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身他说你们的细胞他有预知能力，有没有？你们在看他有预知能力。那细胞的预知能力，他知道你下明天要干嘛了。意思是说你现在是林黛玉，你很伤心，然后明天我就办一个身体很差给你，你今天心情很好，我明天就办一个身体很好的状况给你。所以细胞完全按照你的心态去表演给你嘛，这是科学家最后在讨论的问题。他 他说很奇怪，这明明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来绕去，你们认为吃东西没有啊，原子电子在那边绕啊，是不是？你把牛肉拿去，我们今天很多菜都有，把牛肉把它分析，那也明明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而已啊。你现在坐在地，坐在那屁股，坐在那椅子上，可是那其实你是做不到的，因为原子电子不会相碰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现在吃的东西在肚子里面消化没有啦，那才有消化，它是原子电子那边交换，在那边绕，也没有吸收哦。哎，你去念一下物理学好不好？物理学真的这样解释的，原子电子怎么吸收啊？你告诉我怎么吸收，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用那种微观的层面一直看自己的身体的话，它就原子电子那边绕。那有什么东西是消化吸收吗？有什么东西它会接触会怎样？没有啦。所以它完完全全是按照你的心意在表现你现在的状况给你看而已嘛。哪有外在世界呀、啊？我这样会不会太夸张？所以广义来讲，他说地球以及其所有的其他物种都在刹那间被创造，每一刻都创造。如果说你看你的身体，它真的是刹那间被创造，所以一闪一射，一闪一射。但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好像萤火虫一样，有没有这样在闪射。所以你会奇怪，为什么东西会给一个卵或种子生命？哈，他说认为那问题的答案也能解答大部分的答案，因为你说生命只不过是从一个传下去一个而已，但是生命是一个传下去一个吗？不是，没有一个是，对不对？你以为你生的儿子是你传你的儿子的，不是啦，是他刚好选择，觉得说你很适合他的表现，说他选你的父母。选这个父母来当他的生命舞台而已啊，对啊，这根本不是传下去，而且根本也不是他在随时每一刻都在创造。那到底什么是将生命给了化学物质呢？那才是比较正确的问题。所有的能量只不过是个有觉性，而且是有意识组织以及所有物质形式的来源，它是个觉性而已嘛，这代表了意识的架构。所以有以你们的说法，曾经有一天。就物质的具体化而言，正好像做梦的世界突然醒过来，完成了一个实相。这地球的欲望被造访，而在那里有幻影式的旅行。对我们来讲，赛斯蛮幻影，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可是对赛斯来讲，我们很幻影。他说精神性的建筑物，梦的文明，然后他把它具体化。那这一节就结束了。下一节，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哈。那就回来谈，理想主义者哈。如果你想要长时间做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你就必须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啊。那。我还是需要把这个部分解释一下，什么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我们刚不是提到吗？每个人来的时候，都是你有一套已经继承的东西，想要把它在物质化显现，对不对？那个东西是你的理想，而且你必须要实际上去行动，这样叫做实际的，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表现的东西并非你的人生蓝图或你意识要表现的那一部分的话，那个就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那因为他花了很多篇幅在讨论这个部分，那个变成一个狂热主义者，你知道吗？明明你是玫瑰花，然后你说我就要长成像水仙花一样，那没办法，你长吧，你怎么长，它还是玫瑰花嘛，对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谈到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其实就是主在自己的生命的蓝图上，就是自信自发性，就是那个不失善不失恶，阁下本来面目是什么，是不是讲来讲去都讲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你们必须要采取小小的步骤，当然常常你是比较情愿采取大大的行动，因为你觉得大大行动才会有大大的成就，对不对？但是其实不用，因为其实能力是诱发出来的，像幼苗一样诱发出来的。哦，比如说今天有同学提到说，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想画画，去画啊。你画了以后，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突然间跑了一个人说，哎，我觉得你这个很有天赋，来来，我这边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起合作，对不对？谁知道啊？你知道吗？谁知道？后来也许就不是在画画，或许是在做一些什么土地的规划或什么之类的，你也不晓得啊。因为他是说在山谷上，对不对？所以他对一个风景的那个奇景什么，他可能特别有一个概念。你怎么知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晓得，但是如果你不断在行动，不管他是对，不管他是错，不管他被赞美，不管他不被赞美，只要你是动物，你就不断动就对了啦。好，你不断动的时候，你就能够诱发你内在的能量出来。但是你一旦堵起来的话，内在能量就堵住了，堵住了就会塞车，塞车就会脱轨，好，然后就会知道，就会发现你好像什么因为都不能做了，对吧？假如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你会觉得幻灭无力，再次的只有激烈而不而你会认定只有采取激烈而不理想的手段才能达到一个既定的理想或状态。像讲，如果说我一直都没有做我该做的事，我很想做什么，但是我不做，对不对？那你想要做什么时候，你会想说，我要做就要天大地大，是不是？然后你就什么也做不到，或者是你做了就会很糟糕嘛。通常，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去找工作，你能够做你就先做，对不对？那假如说你真的在这方面，你很高兴、很认真的把你所有能力都表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会怎样？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应征工人啊，我真的是应征工人，而且是搬货工人啊，对啊，啊结果工人没当上就当企划部经理去了，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在位置上，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去找企划部经理，我绝对找不到的，是不是？所以我能做，我尽量让我的行动、让我的表达、让我的能力诱发出来，你不但在跑步机上跑，会把你的体力诱发出来，你不但让你的灵感不断去涌现，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涌现，你会诱发出很多你的创造力。我常常在讲，如果你没事去参加那个什么展览的时候，就让他们去打架啊，两家对手，对不对？你观察他一下，观察他那一下，然后两边都给他写你的意见，跟他讲，对方是怎么做，你说怎么做会赢他，这边你跟他讲那怎么会赢他。创造力哦，说不定人家高兴来聘请你啊。就你敢不敢把你的想法伸展出去，不管它是好或不好。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比如说你写一个东西写出去，又觉得很羞耻啊，刚才要是不画多好，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把自己的能力诱发出来，因为一旦人做了，人自己很得意的都会觉得，刚才不应该这样写，写了就写了嘛，对不对？啊，错了就错了嘛。那假如小动作不做，那你就好像必须要用大动作来畅行。我觉得那个都只是很小很小的层面。更严重的层面是什么？更严重的层面是你跟你内在的信息根本脱轨，所以你才会觉得无力感。我觉得那个比后面讲的东西要更严重。好，在所有的活动层面，人生都是被推向寻找理想的，不论那个理想是一种生物或精神上的，追求那个自动赋予人生热情及自然兴奋的戏剧感。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齁，可能会让你很失望齁，有后面在推你啦， 意思是什么？有人在推你，就表示有个活的东西呀、啊。可是你觉得只有你是活的，对不对？可是不是，你知道吗？他这里说，在所有的活动里面，人生都被推哦。谁推你？那推你的人活的还是死的？死的怎么推你？好，所以在我们所有的层面上，人生都被推向某种理想。不论那个理想是生物或精神上，或者是被自动给予人生热情或 自然的兴奋跟戏剧感。欸，各位再去感觉这个东西一下、哦、你被推，而且如果你照着被推，你会有戏剧感，你会有兴奋感，你会有那个自然得到的人生的热情，然后会赋予人生的意义。所以你说你没有人生的意义，没有什么人生的意义，或不知道自己要走在哪里，因为你没有被什么样，没有跟着那个推在走，这样了解吗？那为什么有东西在推你？不要忘记能量、意识、能量跟行动，它是一脉相传。能量等于意识啊，意识等于行动啊，啊，行动等于人格啊，行动塑造人格啊。所以发展你的能力，不论是什么。就算我只会炒菜，那就炒吧，是不是？对啊。发展你的能力，不论是什么。有人说我只会集邮，集邮蛮好。我有个朋友说，他只会到那个溪流去捡那个漂流木，然后他送我很多很香的漂流木，我也觉得蛮好的。你尽量去捡，然后拿来送我。但是没有老师不应该这样讲，他是好朋友来。
给予
没关系啦，
机油，
天哪不是，
共享，
吃了花生了吗？
共享，他正在共享，
天哪不是，吃了花生了吗？
花生，
对呀、
啊，什么是花生？
吃了花生了吗？花生，
有什么是花生？
你讲嗨了嘞，你自己。
OK， 给我们今天来一个调皮捣蛋的。OK 了，集邮，好了，我不知道你讲什么，等一下再讲给我听。其实这个东西哈，像这一节真的都很棒哈，发展你的能力，不论它是什么。那可是我们发展我们的能力，我们会说什么？有没有高薪啊？好，有没有人家会不会奖赏啊？然后或者是有没有社会地位啊？大概是这样。发展你的能力，不论是什么，探索并拓展你的自信的经验。我跟你讲啦，你赛事怎么念，都是在念这些东西而已啦。自信、自信、自信、自发性、自发性，自然而然的事情，内在的推动力。那意识告诉你什么？你人格是多层次的啊。哦，那既然多层次，你担心什么？有人负责啊。给生命一种目的感、意义及创造性的兴奋，那并且也会增益社会跟人类的一种发展。你假如说我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什么梦，那我想要去做，那就去做啊，努力去做看看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会给你目的感啊，会给你意义感，会给你创造性的兴奋啊。到时候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兴奋的时候，你只有用什么兴奋？你等一下看，他有讲。所以去冥想齁，在你脑海中想象达到的某些目标是不够的，不是只有想一想而已哈。如果你害怕去对你的冥想或以想象力引起某个冲动，本身采取行动的话，如果你只是想的话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去采取行动的哈。所以当你不对一个理想的目标采取任何步骤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生就缺乏刺激，你就变成沮丧了，你也会变成一个反面的理想主义者。 所以理想主义是什么？理想主义就是跟着你的内在的自信走嘛。而且我刚在上课前课的时候我们有提到，那些很容易走的很舒服的，你后面会加很多倍去 suffer 它啊，只有你好好去感受它，而且去挑战它，你才会那个刺激感。而生命一定要有刺激感才有创造力，以至于你们在沉思，只要说你没有那个刺激了，只要说你缺乏追求梦想发展能力的那个刺激，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刺激，这个刺激就是啊，什么地震来了你都预先知道，你知道吗？飞机要失事你也都事先知道。我有好几个朋友，他说他们都有一种能力，就明天后天报纸上要出现某个飞机要失事，他前几天的晚上他就梦到了。那为什么？因为他生命当中缺乏刺激感，所以他要去寻找一些很大很可怕的，就好像新闻记者，你知道吗？新闻记者真的是生怕这个世界没有那种对立很对比很大的东西嘛，对不对？我记得丁山曾经传一段，好像说他来这边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了，好忘记他的故事，但很好笑就对了啦。他不管讲什么，那个报纸记者写出来的东西就是 totally 不一样了。
台北有宾馆吗？
宾馆，
哪一种？就是记者问
他，我听宾馆，
宾馆。你应该讲是陪酒小姐，然后就是可以陷害一个人到这种地步了。就记者一直把那个话引导他去回答说：“真的哦，台北有哦。”然后他就说：“哦，他一下飞机就问台北有没有。”很恐怖，真的是。
对，因为话很容易转嘛，你转了，你用这种方式解释它。那你看哦，我们的意识本质都需要刺激，我们都需要刺激，所以新闻报纸才会常常会写出很刺激的东西出来，对不对？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有那种严重的对比的那种事件，对不对？那最让这些新闻记者很兴奋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理想去走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我们内心的心灵记者，心灵记者不是新闻记者。那这心灵记者的话，你开始会注意一些自然灾害，然后得到某种兴奋，你也开始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活动上。那你在沉思世界的结束，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被一种个人的挫败感跟某种报复感所驱使。而在脑海中你看到一个落得如此低于理想的期待的世界的毁灭。这里有很多可以讲的，好，但是以后我们再慢慢谈好了。你看，当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自己的能够发展的部分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发现我们你有比较高的理想就会出现的。然后比较高的理想出现的时候，你就生怕这个世界被幸灾乐祸了。一般你用一个标准去看，在你身边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他是非常的高标准，通常的话他身上会有两个特质，一个特质就是幸灾乐祸，一个特质呢就会不断批评别人，一定会，尤其是那种很虔诚的宗教人士，通常会有这两个特质，因为他看他都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做，他当然很希望你有问题啊，你没有按照这个标准做，这个不是好标准吗？人就应该怎样，你没有这样做，那你就是要看你的好戏啊，就准备看好戏。那这里就要提到，当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内在在走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就准备看好戏。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两个心态在，一个心态就是那个自己的挫败感跟想报复的驱车力。那想报复的驱车力的话，就会想要在脑海中看到世界的毁灭或期待事情的不好。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你自己都过得很好，你真的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事啦。 你也不会去幸灾乐祸别人任何事情。不过如果你了解事情并不是自行存在的话，那么它不是自行存在，不是你自行存在，它是内在的、哦、所以这本书讨论的一些不幸的事件，钱都无法支配你，所有的事件的以及状况首先都存在你内心里面、哦、在沟通的最深层面是没有新闻的，没有新闻，没有新闻是秘密的，不论是否有你们的科技或什么精密的网力而收到它。你看到如果说、哎、人家说在什么地方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很多报纸上会说我用肉搜、哦、照片找照片，对不对？你就找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是也许你可以在、哎、科技的精巧网力而去肉搜他了，但是他跟你讲的意思是说、哦、你了解事情它是自行存在，它是内在的，它是内在发生的，它是内在感觉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说在上一层次是没有秘密的。没有秘密的意思是共享的。所以我们在课前课所谈的、哦、你也许自己觉得说你看我读赛斯书我读了十几年，我赛斯书很棒。你也不过是会读赛斯书而已啊，就说这也没秘密，上面你知道的事情后面的人全部都知道啊。哦，我研究这个很厉害，我很会做这个，是啊，但是对上面的人来，上一层来讲，那没有秘密耶。所有你今天的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上面来讲没有秘密，没有秘密 ，OK 啊，所以不用担心了哈。你的思想、你的心念、你的欲望形成你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事件。我们电视上看到事件跟我们怎么会有关系？有，那跟我们思想信念跟欲望有关。好，你不会偶然看到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也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你怎么会转那一台？我就不会啊，我回去哪有时间看电视？我们家什么电视都有，什么 cable 啊，什么东西，Netflix， 但是过往的大概起码十年吧。我应该没有看过家里的电视。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世界，你必须要先改变你的思想、期待跟信念。因为这一节算是完结篇了，但是他已经跟你讲清楚了，个人群体事件在整套赛斯书当中它是蛮后面的东西。那算是很精致的结语了。你要改变这个世界，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思想、期待跟信念。可是这样讲又不对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你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你必须要从由衷的感觉开始做，对不对？所以那就是这个就是功夫了哈。说如果这一本书的每个读者都改变他的态度，那么纵使一个华丽被重写，没有被重写，可是明天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新的华丽也会跟着来。啊，任何新的华丽永远追随着信念的改变而挥其反面。没有文明，没有科学、哲学、艺术或哲学系统，不是来自心智里面起源的。也就是说，我内心里面变化了，我外面的华丽会跟着变，外面的哲学、艺术、科学会跟着变。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跟我内心的感觉连结，我口是心非的赞同那些你并不赞同的概念。而这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对不对？好不好看？好看啊，我这样穿它漂亮漂亮啊。菜好不好吃？很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出卖自己的理想。我们刚刚讲过了，生命是表达，对不对？你可以表达你的看法。那如果说你出卖你的理想，多少伤害了你自己，也伤害了社会。不是伤害社会啊，也伤害自己啊。因为你没有给自己跟社会你所自己了解的那个比益，就那个好处你没有给，你的意见没有贡献出来了。不管这个意见跟别人多么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个理想主义，我们又回到刚才他讲的内容，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那个理想主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创造力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伤别人，对不对？不要去恶意伤别人，是带着爱心、带着建设性、带着创造性去表达你的意见。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对社会没有贡献，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 那他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只是想帮助你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当中能够实现你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就是你的情感主义，理想主义就是你由衷的感觉的主义，理想主义就是你那个率性而为的自己。所以以你们的说法，不论在任何时期，每个人活着都是希望都希望帮忙画出当代文明的生活的画面，而且你自己是最好的画家，我们都在画自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在画社会。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期待就好像活生生的笔触，你在生命的风景中以你自己的画来画你自己的角落，大家在画大家的角落，你画你的角落，但是我们共同在完成一幅画。那如果说你看他怎么画，那你就没有画你的角落啊，是不是？而你画你的角落跟他会不会冲突？不会，因为他是一个知觉，而且他会在你身边，他一定有一定有目的的哈。所以这个地方各位看清楚一点，他说你在画你自己，而且你是这个整个的一部分。好，那么如果你用你的思想、情感跟期待去画，用活生的笔画去画你自己的风景的时候，你也同样的也是在帮助别人的哈。那么你的确是在改进跟帮助所有生命的品质。修道之谓教，是不是？率性之谓道，我按照我的方式来表达，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在我的道上，我用努力在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是对别人最好的教导。这是中庸一开始的，对不对？所以当我在努力以赴，全力以赴在我自己的角落画出我自己的风景的时候，我也在改进所有生命的品质。他说你的思想跟雪花雨滴或云彩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样的，你也不要想去模仿别人或跟随别人，你好好画你自己。他们跟其他人的思想混在一起，以形成人类活生生的风景，提供了实际实质物件以及所形成的广大精神层面。去了解这一段的话到底在讲什么哈，我们就是这整体的一部分，你只要在你的位置上好好去表现你自己的时候，你不但不可能是伤害到别人，而且你会帮助整个群体在往前走的这个路程上会更好。那比较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意思是你的意思跟其他人的意思是合一的，它是一起在运作的，而且它是有次序、有韵律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啦。他说不过更甚于此，那些冲动还会跟你所有的生命浮现出来的原始冲动会相连，你的冲动跟他们，你在努力化自己的时候会跟他们会相连，跟原始冲动会相连，然后你会发现你冲动的自然合作性本质。所以冲动有合作性的本质，而你不再就不再相信它是矛盾或困惑人的影响，你的冲动是存在了不起的多重行动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在谈冲动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嘛，其实冲动不是一定是一个愤怒的表达，不是，冲动甚至是冥想，是静坐，是静下，这上一节课说的嘛。那这里更讲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你的冲动是有了不起的多重的行动的一部分。什么叫多重？多次元、多层面的，是不是？冲动难道只有你以为你内心的冲动吗？不是，不是，它是密切的织在一起的，密切织在一起的东西，你只要跟着冲动走就好。但是我们通常我们的情况是说，我要去寻找一个好的环境来工作，我要寻找一个好工来嫁，我要没了找个老婆来嫁，我要寻找一个我要寻找一个好的环境来生活，对不对？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你根本不需要去寻找，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了，外面的布景、舞台布景会跟着改，不是你去寻找舞台，而是你的心态变了，舞台跟着变。 你 ready 了，那个适合你的人会出现，那个适合你的工作会出现，那个适合你的儿女会出现，那个适合你表达的朋友会出现，你知道吗？是不是你去选择舞台，而是你的心态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怎么现在是天鹅湖第三幕，怎么现在是天鹅湖第几幕，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你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你后面的舞台跟着变。但是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以为说我们要去寻找、哦、很多女生会想说我要怎么去寻找一个适当的老公，或者是男生要寻找适当，但是不是，你不断在表达你自己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跟你对应的一定会变。我问你嘛，你做梦的时候，你心情改变的时候，你梦境会被改一样的嘛，是不是？假如说我今天在我的这个能表现的东西，我努力去表现，表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个跟你对应的环境或人物会不会跟着变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去找一个东西的话，其实这里头包含一个东西，就是我没有信心，我希望找一个我觉得理想的来保护我，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有保护跟限制的味道。可是当你发现他今天讲的是说，当我的内心里面，我把外面的世界的当作我内心的舞台，因为赛斯讲得很清楚，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心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的环境是身体的延伸，这有清楚嘛，对不对？那所以你是在找环境吗？为什么你需要找环境？是不安全感，对吧？那你有不安全感，你的环境创造当然是不安全感啊。那行动它有多重的行动，换言之说，你只要动了、哦、后面全部都会被诱发出来了。所以在更深的层面，人格具有冲动性的部分能觉察地球表面上所有的行动。哦，我这个伟大的赛斯、哦、你在行动的时候，人格的那个冲动性部分能够觉察地球上所有的行动、哦、地球上、哦、那比电脑还要厉害、哦、你是涉及一个合作性的冒险里面，在其中连最小的冲动也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意义，并且跟所有的其他行动密切连结。你把你人生及世界改变的会有更大的更好的这个力量，但再次的在如此做的时候，你必须要估量你的理想是什么，以及你是要配得上那理想的手段，就不能够有伤人。为什么？因为伤人本身是不是一个他的动机上或心理上是不对的，对吧？或者是会产生内心的不安的感觉嘛。其实这一段你们你回去也可以再看看哦。他提到所有的行动，他跟地球表面上的任何行动都会有连结，而且都会有合作性。那就好像我在讲的哦，你的能力是被诱发出来的。你是个冲天炮，是个烟火。可是那个最美丽的这个花样要能够展现出来，必须要去诱发出来。而在诱发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不知道前面那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到后面会变成什么。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啊，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各位你们有没有得到一个结论？只要我能行动，我就尽量去行动。只要我能表达，我就是赚到了，不管表达什么。只要我能创造，我就想尽所有办法去创造。但是有个原则，就是我不伤人，因为伤人或者是想尽办法用不良手段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内在的感觉是什么？是不良的，对吧？对啊。他说，不过广义来讲，真正只有相信科学跟宗教人，而科学跟宗教若没有那些他们看得到的个人，就会变成无意义。而那些人扩大了他们对实相的定义，科学跟宗教领域当然也会被扩大。在追求理想的时候，你必须要罔顾一切，罔顾一切。他讲两次哦，罔顾一切，罔顾一切，到坚持一路上你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配得上那个理想。我十几年来，我就坚持，我上课就是不收费， 因为我觉得这是无价之宝。好，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在说会，我也觉得我可以说会，但是我绝对不说会，因为这就是我的理想。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分享，因为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心灵的就是学习哈。那在追求那个理想的时候，我觉得要配得上我个人的理想，好，我觉得要配得上这个理想。如果你是个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你就会了解，你不能以和平的名义开杀戒。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手段就自动瓦解你所有的理想，不是这样吗？你知道我今天不是念那一段给你听吗？你要跳离这个轮回，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对一些仇恨啊或什么，你会同时也用爱的方式去看它，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择手段，只为了你的理想，那你它会自动瓦解你的理想。那生命跟灵性的神圣性是二而一的，你没有办法说诅咒身体而没有诅咒到灵魂，你也没有办法诅咒灵魂而没有办法诅咒到身体。但是这个其实可以无限延伸的，不是只有身体跟灵魂的而已。你的理想，如果你有一个不良的用这个意图的话，其实那个理想不可能会是理想的啦。生命本身就是创造性，就是爱跟美的追寻。我希望我们每个读者都是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你是的话，你就自动会容忍别人的信念，我走我的，你走你的，我可以容忍你是错，你是对的。那有一种状况就是我觉得我最棒，所以你们的意见都不会是对的，我也不能听你们的意见，对吧？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多渺小，多么不懂，因为你已经把自己限制住了。那么你在追求你的理想的时候，你不会刻薄，你会以一种健康的慈悲和一些幽默去看这个世界，而且你会去寻找人的基本的善良意图，也就是你看你都会再往好处去想，你能找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在。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基本善良意图，而明白他一直都在所有的行动的背后，甚至在最不合意你个人理想追求的行动里面。他是带着讽刺啦，就是说有些人是好像是你的天敌，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善良的意图，他一定有的。好，那我们在追求我们的理想，我们有善良的意图。那任何人在追求他的意图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对，可是他们一定也有善良的意图，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好，那这里又谈到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化，这以前我们就谈过了。你们学到了那个教训之后，那么你们的善良意图会容许在你们的私人的经验里面，以及在你跟别人的关系里面，都有效的去创作、去行事。你改变的信念会影响你的，也会影响你的国家跟世界整个氛围。假如我们有次元观，那假如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体的，那你做你的，他做他的，我们在织同样一块布，只是你织的那边跟他不一样，好，那你所看到的跟他看到当然不会一样嘛。那个时候不是在谈到说基里夫人跟另外一个说是有放射性，一个说是没有放射性嘛？他其实两个人在实验的对象不同，所以他发现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嘛。你必须面对你现在的自己，承认你的冲动，并探索它的意义。依靠你自己，你会找到比你以为多得多的力量、成就跟美德。那么这一节就结束了哈。所以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交代是，请你们各位面对你现在的自己，接受、接受、再接受。好，所有事情就接受，承认你的冲动。你有内心有什么想法，去承认它，然后去追寻它的意义。你只有靠你自己，你才会找到比你多得多的力量。 你靠翘史或靠什么大师都没有用的。我最大的恩惠就是我赛念赛事书必须要自己念，因为没有人可以靠。那你们比较不幸，你要来靠我，开玩笑啊。好了，那这一节呢，这本书也算结束了哈。不过呢，后面有几个结论，那结论应该蛮重要，因为它等于是这本书的结语哈。那结论是这么讲啊，他说你们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人，没错，很小，牙牙乌的，但你们每个人都形成这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可以没有你吗？不行，对不对？你虽然是那一栋大楼的那一块砖，或者是你是飞机上的那一颗螺丝，可是你是这个飞机的一部分。没有你这颗螺丝，说不定飞机就会崩解掉，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个人没有错，可是我们是这个实相的一部分。在有意识的层面上，你通常只觉察你自己的思想。但那些思想跟世上的其他人思想混在一起，真的去思考一下，我的思想跟所有人思想混在一起，我的思想跟我内在的所有层层次次的层面跟人格混在一起，我们是混血儿，混思儿，思想混在一起。鸡蛋炒鸭蛋变混蛋了。欸，这个概念齁，这个概念你假如说你学赛事没有这个概念很吃亏欸。你的想法跟所有世界上所有人的想法是混在一起的。你跟你的内在的所有的自己都混在一起。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真的会有很大的领悟。好，我们的思想跟这个世上的其他人的思想是混在一起的。你了解是电视是什么，可是在其他层面你期待世界新闻的一个画面，那画面是由组成所有生命细胞所传递的接收到的。当你有一个想法的冲动的时候，它是由你自己的冲动，但也是世界的行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冲动的一部分。你有任何冲动，不是只有你的冲动，它是世界冲动的一部分，它是世界行动的一部分。因为你所期待的是世界的一个画面，而这就好像细胞组成生命一样，它期待的是你接收到的一个行动的冲动。那我们生命就是要完成那个冲动，你知道吗？去完成那个使命。好，所以这个说法有一种内在神经的视的系统，它提供世界所有部分之间经常不断的沟通。如果你接受人基本上是善良的生物的时候，那么你就容许你自己的心灵本质自由而自然的流动。那本质是由你内在冲动跃出的，并不是跟它敌对的。我们想做什么，假如说你一直都带着一个善良的心的时候，你不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应该的、不好的嘛？就好像我说的，可能花了一个文章呢，就啊，我真不应该花。那最后的话，会发现你会有一个想法，是说啊，人哦，就是很低下的哦，啊，肉体是很不行的，我自己是很没用的，类似这样的想法会一直在来。但是现在给你的概念就是，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你是世界行动的一部分，就好像你的身体的一个器官或一个细胞一样，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不运作的话，身体是不会健康的。他说就好像一个内在神经系统一样，我们有个内在神经系统跟世界的所有部分都经常在沟通了。所以由于你的思想信念跟期待，在地球表面上不论多渺小的事情，你们每个人没有不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的。我们不能理解赛斯他真正的意思，因为我们不能理，我们没有办法印证到，对不对？好，比如说现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石头掉下来怎么会跟我有关，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实际上地球表面的任何大小多渺小的事情，你在其中都是有分量的。好， 以同样的方式齁，也没有任何你不曾深涉其中的公众行为，你跟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相连的。赛斯骗我们吗？赛斯有一种说法，比如说我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今天在梦的世界里面，就好像在公告栏里面去贴，我心情很不好，希望别人能够不小心撞我一下。那就有一个人说，来来来，我去撞。那这个信息它可以从世界的任何一端都来。我觉得你先不要看这个事情是真或假，因为这个没有意义的齁。飘起来是有意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齁。各位去思考一下齁，有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假如我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任何一个小事情我都参与其中，你没有办法证明，但是你却可以从赛斯这个说法想到一件事情，那么原来我可以使用的力量远超过于我所想象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我没关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应对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以同样的方式，没有任何你不曾深涉其中的公众行为，这时代的任何历史事件都跟你有关，你也未免讲得太大了吧，是不是？但是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哦、那这东西就是意识的本质、哦、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哦、你参与的把、人放在月球上的那个活动，到19多少年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就是有登月嘛、哦就以任何火箭所能做到的一样确定，你现在是深入，你现在就涉入一个新的探险，在其中人类的文明跟组织改变了方向，而改变了它的善良意图跟理想，借由确定你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合乎你的目标，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会确定你的手段是合理的、哦、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人生会自动提供了刺激。假如这个世界的每件事情都跟我有关的话，我只要专心做我现在这件事情就好了，对不对？我不需要跟别人抢他做的那件事嘛，因为他做的也是我做的、哦、所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人生自动会提供刺激，所以刺激还是蛮重要的、哦、自然的热情跟创造力，而那些特性也向外反映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科学的世界里面，这是值得值回票价的挑战，但是我希望每个读者都接受了挑战。什么挑战呢？就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请等我一下。总而言之，根本没有另外一种理想主义。那到这里为止，赛事就结束了。你看，我把它赶完了吧。我说我可以赶完嘛？那今天这一堂课是超级快的哈、哦。不过你去把他的东西去整理一下哦。我的任何行动，其实跟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行动都有密切的关系。我的任何想法，其实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个人的任何表现，它其实是一种合奏性。所以其实我们共同在织一块世界的织锦，而我们都是在分工做事情的。我们得到了任何结果或者是成就或者是兴高采烈，是让所有的世界的所有意识体都分享。为什么？因为就算世界这个喜马拉雅山掉了一块石头跟我也有创造性的关系。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人家很有钱，我可不可以已有荣焉？是不是？那人家有情人皆成眷属，我可不可以一样乐在其中？是不是？那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而且我可以努力做，因为不管我怎么做，反正我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我知道这个课很辛苦了哈、哦。 看大家昏倒一半了。不过还好我们有课前课啊，你去想这个课前课跟我们正式在上课的内容其实是没有什么抵触，对不对？可是我课前课挤的都是第六册、第七册、第八册、第九册的内容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有几分钟。那我们个人与情理事件的本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到第二个段落哈。那么下个礼拜开始的话哈，目前的结议是早期课第七册。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跟我讲。
老师，早期课每一册之间有主题的分别吗？
有严重的主题的分别。比如说第六、第七的话，跟驼色有很大的关系。对，那第九的话跟赛事二有很多的关系。它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有不同。那比如第四册开始，它跟那个信封测试，因为它在开发它的那个意识觉醒的能力。那第五册的话，它是提到有关于你跟你的内在自己之间的关系。我记得它每一册它都有精心安排的。这个部分等我们结束以后我再跟各位谈。
那
一
二三呢？一是他当初
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恐怕是最深的。因为就单单是我们现在在上第一册，对不对？其实你要真的上到里面去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撑得下去撑不下去，因为里面的东西很深。你知道我在讲医生吗？他没有，不是你表面上看的那个东西而已。而且在第一册开始讲九种内在感官，那第一册跟第二册之间开始讲十一大宇宙定律。我知道很多台湾的老师都说十大宇宙定律，因为他没有看清楚。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一般老师没有讲，但是那个很清楚，他已经讲了，那是一个宇宙定律，所以它是十一个宇宙定律。那第一跟第二册本身就包含含金量非常高。我们不要看，我们不要一个想法是说，哎呀，你上第一册好像很初级，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个有的东西是很，就是说很需要你去了解，因为你了解那个部分之后，你后面再看那其他的什么灵魂永生呢，会很轻松了。你知道，其实赛斯书他原本的计划哈。只有两册，赛斯准备两本书而已，然后呢，鲁伯的书是三本，然后三本小说，这是在第九册他提到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都赚了五本，总共七本吧，是不是？那是多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赛斯书是不是传完了？他两册就传完了。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像。个人情理事件本质，它已经是 bonus 了。每一册的赛事书它都有它的用意了。不过呢，还好在就是说我大概都清楚了，所以不管再讲哪一册，我觉得都不会有遗憾的。这样的课程会太深吗？不会哈，不，因为你程度比较好。有什么想法吗？第七册没有问题哈，我们就下个礼拜开始第七册，还是说要从第九册也是 OK 的，随便你们。
老师说哪一册就哪一册。
就随便你们，我当时是我跟张大哥在讨论，我们现在是一。
我们没看过，你觉得哪一册？
是什么
主题吗？七跟九？第七？没有，当时只是说我们现在是上第一嘛，第四嘛，啊第七嘛，一四七，就是这种跳滑。
六跟七跟投射有关。
第七册跟投射有关，第七、第八是蛮多的，对。 第六也有一些了，对。
极限
的意识的开发。那第八的话，其实第八也是很棒嘛，对不对？你现在在念的那些，对，都蛮棒的嘛，对啊。好了，没关系了，我们现在课程先结束，那我们再来聊天喽。